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Michael。那我们今天呢，专家论坛的节目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目前在科技业担任 software engineer 的 William Chen。那他呢，其实有跟我们大部分的软体工程师非常不一样的入职的背景哦，就是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营事业，就是 US Marine Corps 上班，然后转职到了就是科技业里面来做软体工程师，然后从一个战场上的硬汉，然后慢慢变成现在的这个科技新贵，所以这个过程跟心路历程应该是相当有趣也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内容。那他也是我一个好朋友，所以我想说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的这些辛酸血泪。那我知道他那边时间比较晚，他在东岸，那我想说是不是就直接开始请 William 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然后还有你就是在美国念书，然后接着就加入了 Marine Corps 嘛，然后做了好多事情，然后后来到微软的这个过程。
好，可以可以，对哈，大家好，我是William， 然后我是台北出生的，也大概在台北读了15年的书，国中毕业那一年，跟我家人搬到美国东岸，然后在一个州叫做 Maryland。的州读了高中，public high school 读了2年了以后，去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军校，一个住宿的军校又读了2年，然后在那边毕业。毕业了以后，考上那个Purdue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hool。可是我高中大学的玩心非常重，所以其实我大学都没有毕业，我就加入了美国海军战队。对，然后一在海军陆战队里面一待就待了8年，前面5年是在夏威夷，然后后面3年是在3个不同的美国大使馆里面，对，驻军在那边。2019年的时候退役，然后就刚好是在新冠状病毒之前退役的。退役之前其实就有考虑过说，退役完要做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有个朋友，他刚好在Cybersecurity 的一个 startup company 里面工作，他那时候就想要 recruit 去他的 company 工作，所以我其实在毕业一年前，我就开始自己进修，自己在读很多跟 cybersecurity 有关的东西，然后在读 cybersecurity 的这个过程上，就很有缘的看到了一些 video， 那这 video 叫做 CS50， 是一个哈佛的computer science 的算是 beginner 的 course， 然后它就是免费的放在 YouTube 上面给大家去学习，然后我就看了这个 video 了以后，觉得我对这东西很有兴趣，就非常有兴趣，觉得说哇，原来电脑的最基本的 concept 就是 on and off 0跟1这样子，然后组合了这么多的 combination 出来，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新奇，然后就觉得说找到我的兴趣了，所以就开始往这方向发展。所以对 ，Michael， 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要说，我觉得这蛮神奇的，因为我们的历程好像也蛮像，其实。没有，继续。
好，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对 coding 跟 programming 还蛮有些兴趣，就开始试着 follow 这个 course， 然后呢，做他们一起做的功课，有的没的。所以我最后在军队的一年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这些东西上面。然后军队完了以后，我发现说有一个 program， 它有一个 program 是 joint sponsored by 微软跟国防部合作，然后跟对海军陆战队，国防部海军陆战队合作，然后就是帮忙，它就是有一系列的训练，然后就是帮助退伍的军人。看看可不可以在科技业这个领域上面，就是受到一些训练，然后找到工作这样子。所以就从那边，转职一开始是合同工，是 contractor， 可是也是在 Microsoft 的 team 里面做 contractor， 然后做了一年，大概1年又4个月以后，就正式进入了微软的公司，然后就从那边开始，现在就是一个软体工程师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历程真的很特别，而且换句话说，我也知道原来我们公司喜欢请硬汉，这个难度非常高的工作需要找这个难度非常大的这个本来的职位的人才有办法胜任的事情这样。但开玩笑啦，题外话，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就是从 Purdue 然后跳进 Marine Corps？就虽然你在 West Point 对不对？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想要到就是 Marine Corps？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 tough 的选择，就是大家一想到哇 Marine 就是登各种困难的地方，然后做各种困难的事情，然后啊爆破啊暗杀啊，然后做各种有的没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生命的这个风险在，对不对？
对，其实对，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玩心很重，然后所以就是如果给我做决定的话，我每天一醒来，我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把今天，我要怎么玩，我今天要怎么玩的。这样子，对，我那时候想的就是这一点，就从一直从高中到大学都是这样子。那高中有还是有人管你，对不对？有人会把你的 schedule lay out，就是你就是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还就是我都还是会 follow 这样。然后当大学的时候，变成是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就变得就像脱缰野马那样子，就开始啊，就是每天就是玩，每天就是想着玩啊，怎么玩，怎么交朋友，那个时候的重点。那可是，突然有一天，就有一股空虚的感觉。你觉得说，好像这样子玩下去，也好像就是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那个时候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到底人生意义在哪里？我开始有这些想法，然后呢，也突然就是开始想说，难道我就这一辈子就一直要就是仰赖我父母经济上面的支持，然后这样活下去吗？然后我自己能够接受嘛，开始有这些想法啊，开始有这些想法，完了以后就开始审视一下说，之前的做的一些事情，那就觉得说，觉得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少了一些东西，少了一个自律这个特质。我觉得说，我需要有自律这个特质，不然我很多事情我知道该做什么，可是我没有这个自律的能力，可以说，让我自己去做对的事情，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都一直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没有去想说，有的时候你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当下你最该做的事情，只是觉得说，我要去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我要学到这个特质，我想要有这个特质，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呢，除此之外，我就觉得说我想要证明给我自己看，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些挑战。那其实我也是蛮喜欢挑战的。然后那时候就选海军陆战队，因为我觉得对这个难度最高，这个挑战度是最高。那时候就觉得好，那就既然要做，就把它对，就做最好的，就做最好的。然后那时候就选定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就加入海军陆战队。
哇，这蛮不容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你也全心贯注了，让你自律，然后就变成好，这是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往这边 marching towards，right？然后你就最后加入了这个。那在 Marine Corps 里面，你自己感觉就是，因为这一定是一个很 tough 的环境吧，就是光 training 啊，或是光各式各样的这种 task 一定都很困难嘛，然后一定有各种就是可能是生命威胁的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就是海陆的这个训练当中。这里面你就是做你刚才讲的，你派驻很多地方嘛，先是夏威夷，然后后来又有很多国家，然后这里面你有体验到的好的跟坏的东西又是些什么？
好，我觉得好的东西是这个。我觉得，至少 Marine Corps 它提供我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它提供我一个很正面的环境，很正面的。就比如说你这个人是还蛮务实的，然后会就是去，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会花时间和精力去达成你的目标。这种，它是一个环境。促使大家就是，他是有一点是在 promote 大家，就是往这个很正向的方向去发展。就是每个人就是，然后我们讲说，body mind spirit，就是你的身跟你的心灵，还有你的信仰，你的头，你的信仰这些东西是要一起并行的去训练。就是他提供一个环境，然后呢， 教了我很多，我觉得还蛮珍贵的课程。这是第一个我好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你会碰到从美国街头来的，街头来的一些一些军人，就是他们从军，其实他们也就是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然后呢可以糊口，而且还蛮受社会尊敬的，就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他也不想那么多，然后就加入军。可是你会碰到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力的人，文武双全的人，很厉害，就是对自己情绪控制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啊。这些人其实真的都碰到，然后你在这碰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跟他们交流，就是会被正面的影响到啊。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然后。要讲说有什么不好的，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常要搬家啊，大概平均每3年搬一次，那有的时候更惨，像我后来每一年都搬一次，对，每一年都搬一次家，对，因为对啊，所以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某个地方会碰到，哎，很谈得来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可是就没有这个缘分。我可以去相处，然后呢，就更进一步的变更好的朋友，然后继续经营这段感情，就变比较难，就会可惜啊，才刚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刚认识了大家，然后就马上就要走了，就还不是很喜欢这样啊，就是比较年纪大一点，就比较不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年纪还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新奇，妈妈一直碰到新的人，然后新的故事很好玩。对啊，然后另外不好的地方，对啊，就是会有些风险。派到外面去的时候，这其实美军从建国到现在大小战争都不停，所以是会有一定的机会会碰到派到这种地方，派到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去这样。所以对啊，好跟不好其实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不好，可是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不好的地方，就是军队里面的风气，还有它的文化是比较封建，也比较封闭一点的。对对，就是比较它比较制式，就是哎，你说我的军阶就是比你大，那很多时候你就是要听我的。对，很多时候就变成是哎，有的时候讨论，可是可能讨论下来结果还是一样。哎，好像讨论没有说哦，可以改变别人想法。可是其实，对啊，我刚刚讲说也不算全部不好，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锻炼每一个人他一些就是待人处事的技巧跟基本的这些 soft skills。然后，对啊，因为在这环境里面，你还可以就是哎，很平和的说服别人。很平和的去说服，平和的跟大家一起完成任务的话，我觉得，对啊，你去民间的一些公司，就会可以把这个技能可以 transfer，就比较能够 transfer 到民间的公司。
确实是，就是人家讲的这个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的这种概念吧。对，过来人就是有苦往腹里吞，然后吞完之后你就发现，哎，自己又更强壮了一点，这样。对。
就是要到一个限度，不能太超过，就是，
对啊，
这个
对
是要，对对对，
对，对，但我相信军队应该也是能够把这把控得很好嘛，才有办法维持这个军纪跟就是里面的这个军心嘛。毕竟这个 morale 还是蛮重要的，不能说哦，就是大家互相欺负，然后就烂掉了，那也不太行。
对，这把控是越来越好了，现在把控是越来越好。我觉得。跟我们讲说 small unit leadership，就是我们会有那种四个人的一小队，四个人一小队就会有个小队长，
对对
这
对，
小队长力非常大，这小队长影响力会比四星将军对那四个人的影响力还要，就是所以其实是就是这个对，因为其实那四星将军，因为四星将军不会一直跟着这四个小队在一
对
起，
对对对，
可
是。
是这。小队长是一直带着这四个，从跑的战友，对不对？ 同胞战友，军阶比较低的同胞战友，对，会带着他们，然后呢，就是会一直一起相处，所以他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这些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说，像你刚刚讲说，会不会太超过，会不会太超过，会不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嗯哼，
其实跟那个小队有很大的关联。
嗯，
就是比上面是新将军下达的一些policy 啊，或者是指令啊，这小队长力还要更深。对，
就是基本其实也跟公司某种层面上是蛮接近的嘛，就是你说大老板对他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也不可能每天看着你，可是你的 direct 的这个 report 的这个老板对你的这个 team 的这个管理程度一定还是最重要最核心，就是他必须知道说大家现在状态好不好，然后会不会翻船，或者还是说大家在船上大家都很开心，然后那个士气是满的这种概念。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一直很好奇一个，就电影里面很常看到，就是说那个海军陆战队有一句名言叫 "Left no one behind"， 这件事情是真的、
好，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尽我们去做这件事，而且其实你看一些不知道Medal of Honor 就是美国最高荣誉的一个勋章，
对，
在Marine Corps 里面很多他们都是因为抱持这样子的精神。然后呢，就是不管，继续要去救他们的队友，就救他们的战友，或者是要去保护他们的战友，才会拿到这种勋章。所以这精神是我们一直就是信仰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信仰。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人不到那个关头，你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可是你可以练，你 can train all you want， 就是前面你可以怎么，你可以一直训练你自己，你可以一直灌输这样的信仰，对，一直这样灌输自己这样的信仰。可是真的到那一个刹那的时候，真的要到那个刹那你去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会怎么做。对，你在前面我们是这样子在信奉这个信仰，就是我们会，从recruit， 还是你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观念跟这个想法深深的打入你的脑袋里面，就真正植入你脑袋里面，让你知道说，哎，我们的 culture 是这样子，we leave nobody behind。然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个。就在 controlled environment 里面，在一个 controlled environment， 我们一定会做到这样，可是就不是永远都是 controlled environment。有的时候如果没办法的话，对，就是要你那小队长要自己要衡量，你的 body 的小队长，你那时候那边的 leadership 要衡量这些，对啊，因为你。
对，
就是
为了当下的战况评估嘛，就是说确定说 OK， 这个是至少其他人是 safe， 然后不会 risk everybody to save somebody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可以完全可以理解。那我觉得这蛮厉害，就有点像你们的 training， 其实都是在增强你的 muscle memory 吧，就是把这些东西几乎就变成是你一站马上的这个反应就可以马上反应出来的这种概念的这种逻辑。
对，
嗯，
这是很 tradition， 就是很传统的军事训练。不过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就是引进一些，他们需要他们的军人也可以独立的思考一些事情，不是只是说哦，像你刚刚讲这些 muscle memory， 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可以有独立去思考的这个能力，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些决定，不是要别人跟你讲你才会去做这样子。所以也有引进这个来 balance。对。
就等于说你每个人还是一个独立的 unit， 然后但是你又组成一个小队，然后小队之中就是又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mission， 这样这也蛮合理的，就是与时俱进的这种概念，就不会说你也像 robot， 就是完全只有听命然后行事那些东西这样。
对对对，因为是在以前可以可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可在现在就是资讯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其实。对，那样子的训练方式，还是有它的必要性，没错。可是就可能要还是要有另外的一些训练可以打平衡，来比较适合现代化的这些军事上面一些需求。对，
make sense。那我很好奇，你刚才讲说你在各个地方派驻，这个可以讲吗？就是你在哪边派驻，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件或是体验是什么？
可以啊，我在那个 Copenhagen 丹麦，那里有派驻过一年， 然后我在莫斯科俄罗斯有被派驻过一年，然后在一个地方叫做Ashgabat，在那个 Turkmenistan，它是在伊朗的北方，然后是在阿富汗的西方的一个，也是一个东亚，算是中东亚。对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是莫斯科吧，就是我到莫斯科，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说，嘿，我对俄罗斯还有莫斯科这个地方以前有的观念，就是觉得说是一个比较换，然后没有那么繁华的城市，就感觉，因为他们是不同体系、不同政治体系，就是共产主义嘛，然后就感觉应该比较会落后一点点，有的。然后可是去那住，发现说哇，就是超乎我想象中的繁华，而且不像我想象中的这么灰灰的。就是我想俄罗斯啊、俄国，就是觉得灰灰冷冷、阴阴暗暗的这样，觉得哇，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多公园，然后也在河，就是他们有城市里面有河流过，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大家其实也都还蛮友善，就是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子。然后就对，就印象深刻，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好像对你如果没有，就是真的，我没有到俄罗斯的话，我好像还是活在一个我自己想出来的界
一
里
个
面而已。
空间里就对
对对，我没有真的去体验过，我不知道，就是让我觉得说，哦，很多事情好像真的要自己去体验，你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听别人讲，你可以有些印象，可是好像真的要自己体验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
就等于说撇开成见，但是实际上
对对。
真用你的感受跟感触去体会这个真实发生的这个环境。
对对对，就是。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成见，不管是从教育上，或是从各个地方吸收来的，包括媒体啊什么各方面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可是真的你实际上去体验之后，才发现，有时候其实根本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然后也不见得是真的是大家就是刻画成的那种模样之类，因为有时候都是旁人。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那我觉得这蛮好。那所以就是在那边的体验，有遇到什么含有生命危险的历程吗？还是说其实这一趟路走来其实算还好，就是你没有真的就是 risk your life or anything 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蛮恐怖的。
对，我觉得，觉得有 risk 到我生命的生历程，都是在 training 里面，在 training 里面，对啊，所以我有参加，其实对我还有另一个就是很深刻的感触，是我29岁那一年，我29岁那一年，我去参加了一个训练课程，它是水上生存的教练。就是4个礼拜的课程，4个礼拜完了，你就是海军陆战队水上生存的教练，然后你就是负责要去教其他的军人怎么在水上生存。就比如说，因为海军陆战队是以 amphibious，就是海陆双栖为就是以一个根基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在水里，或是你有的没有到水里面，然后就是那个训练非常的 rigorous，非常的难，非常的困难。然后就是不只是身体上面，就是心灵上我也是饱受 challenge，就是一直被 challenge。因为它不像你在陆地上面训练，你如果说昏倒或什么，你还就 OK，不会怎么样。你在水里，你要是在水里昏倒，你
昏倒就，
就严重，
对，就
对，
game
压力很
over。
大，对，压力很大。那个刹那，然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就是我的身体在，我没有以前那么的，就是 resilient 的，我身体在慢慢变老中，然后突然想到我爸跟我讲的一句，我爸以前跟我讲过，他说用劳力谋生，不长久，都要头脑谋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水里面，在那挣扎的时候，我就想起他的话。觉得他讲的这话是有智慧的，是我现在可以完全认。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很深，还当被你说， 对，所以就有几次，几次都已经是晕过去，然后被救回来这样子。就是如果要真的要讲说是有生命，都是训练的时候，或者是实弹练的时候，比如说你会跑 swimming， 就是两小队嘛，两个的时候，后面两个要掩护你，
嗯，
要掩护你，那他可能不小心射到你的话，那你就 GG 了，就是这种上面，对，对，会有一点，对，真的是在做事情上面的话，也就还好。那当然是有搭过一些军用机啊，有的没的，那个也觉得就还好，对，运气还不错，没有去阿富汗的这个机会。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其实美军已经渐渐的撤军，对，
蛮好的，蛮好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精彩的历程哦。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蛮特别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那欢迎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的节目。然后我们刚才跟 William 讨论到他在这个海军陆战队里面这个非常非常严酷的训练，然后又在这里面就是体验到这种几乎濒临死亡，或是甚至他已经昏过去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蛮 tough 的，但他其实就是要把你训练的，就是至少说让你不会畏惧，或者说让你不会在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training 嘛。
对对对，所以是在比较一个控制的环境下面，他就觉得说反正他有人可以把你救回来这样子，就是要limit， 他要把你推向你的极限。就是当然我记得我们会在学工憋气有一开始是说25公尺，然后慢慢慢慢变成50公尺，然后最后是要100公尺。
哇，憋一口气有100公尺。
一口气有100公尺这样子。然后到的人就有奖赏。那奖赏就是说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做一些水里面没人游泳那些，就不是说只是穿泳裤游泳，然后就是穿迷你彩服，穿着你的靴子，穿着钢盔，穿着你的防弹衣。然后穿着你，然后带着你的枪这样跳下去。那你如果游一口气游100公尺的话，你可以直接只穿泳衣游泳，全部人都是全部装在那，然后就 穿泳衣，对啊，你就会觉得啊，很 rewarding，
有获得一个 relief 的这种感觉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奖励，但是让你有天大的 relief， 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接刚才讲的，就是你的父亲跟你讲的，就是要用脑袋来谋生，然后不要肉体，所以这也是你后来会想要就是做这个转换的一个最主要的契机嘛，就是你在那个半死半活的状态里面，突然觉得，嘿，我好像应该要用我的脑袋这样。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29岁，然后跟我一起在那边受训的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比较年轻一点，大概23岁、22岁、24岁的，
体能巅峰的时候的这种小朋友，
巅峰啊，对，跟他们训练起来，我突然就想到说，就觉得说，我可以感觉到我在变老，我可以感觉到，我就是我有深刻的体会到我在变老，对，然后就觉得，对啊，我爸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对，要用头脑谋生可以比较久一点。
对，也就是说在那个当下你开始有这种感觉，可是在这个当下你还是实际上做了很不少年嘛，我记得你在门瑞里面其实待了蛮久，然后最后才转换，所以那个当下的这个过程是刻骨铭心的吗？还是说那个当下的过程就是一种不行，我应该要来想办法用脑袋生存的这种想法，然后冲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当下那样子的经验，就是算是就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有在花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就说好，那我如果可能没办法一直做这个东西做下去，就是我没有这个打算，不想一直待在这一个行业领域做下去的话，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特质，我可以去capitalize 它，可以去让它利益最大化，就是让我可以找到说最适合我的一个工作领域。那我那时候就是花一些时间，然后发现说我有一些特质，我找到一个特质是我还蛮喜欢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发现说我是看到问题，然后我会试着去解决它，然后我有这个兴趣去解决它。我发现我另一个特质就是我很执着在一些东西上面，有些东西上我很执着，就比如说要解一个问题，我就会很执着的一定要想把它解开，就是一定要解这个问题，要解开，就是没解开之前我就是会
一心痒痒的这样，
一直想为什么解不开，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或者是我是不是有什么方我没有注意到，这样子会开始去想，我就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慢慢从这些就是开始萌生这个念头，然后开始花更多时间去想这个方面的事情，慢慢的就觉得我是想要做有关解决问题，然后有个一技之长的接下来的行业，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我想要有解决问题，然后可以让我有一技之长，就是可以让我有一个 skill 我可以去磨练它，然后先跟经验的磨练下以后，我可以这个能力慢慢变越来越强，然后我可以用这个能力来谋生，这样子。
有点像在打 game 里面，你一定是非常执着，就是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能数点满的那种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职业的技能全部点满，如果我是法师，我就所有的法术都要学会，这种概念。
还像的。还蛮像的。对啊。或者是一有不如意就觉得好像应该要重来，就是会独挡然后来这样子。
马上砍掉重练，就不行，继续把自己点满，然后继续去 PK 这个王这样。那也蛮好的，就等于说这个过程也给了你一个时间让你去沉淀你真的心里面，或者说你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嘛。因为像你讲的，在学校其实你不是没有花这个时间去钻研过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根本其实也不知道何从钻研起。然后慢慢反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把你 push 到 corner， 你已经到了这个极限，然后反而萌生了这些想法出来。
我觉得对啊，那个在学校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以前受到教育可能比较压抑一点， 对，比较压抑，其实在台湾受的教育，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家庭的教育方式可能也比较压抑一些，然后比较没有我让我自己去想跟自己做决定的空间，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每个人有每个 timeline 吧，每个人有他每个人的时间段，就大家可能突然开窍或成熟的那个时间点不太一样。那像我觉得，那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动力去读任何的书，因为我看不到一个连结，你知道吗？就是我读这个跟我接下来要做的东西，然后我接下来
连在哪这样子？
对，到底连结在哪？我看不到，因为没有这个动，没有这个动力。我觉得，找到动力是还蛮重要的一环。你真的要去。发现出自己兴趣是什么，找到动力，其实这是花一些时间跟精力，要有些时间跟精力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去，然后慢慢会浮现，会就是它会自动的呈现出来，你会就是突然就好像我就是喜欢做这个，现在我就是我对这个，当你有兴趣的时候就有这动力，然后我发现有动力的时候，对吧、啊？就是。有句话说，那就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当你有动力的时候，真的你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你就变你可以去克服一切困难，然后去真的去达到你要的目标。然后真的有一些建立起来的习惯，像然后自律性，因为这些习惯跟你自我约束跟自律其实是有一点。相辅相成的，就你每天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习惯，然后呢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就真的变你一部分。然后你有这个东西了以后，你要去执行一些你的计划，跟你要去达成一些目标，就变成是有一点那种事半功倍的感觉。我好像照着我这样子的模式进行的话，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我可以去达成目标，然后其实就会给你更多的动力，再继续去找下一个目标，去达成下一个目标，这样子。
就是一个正循环的概念，因为你慢慢叠了这个能力上来，然后你的能力又上来了，上来之后你又解决更多问题，解决更多问题，你又觉得好像我又可以再 handle 更多问题进来的这种感觉。蛮好的，这个正向回馈的这个回路，其实我觉得蛮不简单的，就是某种层面上其实。我觉得军队的这样的环境跟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其实应该也起到蛮大的启蒙的作用。因为你说你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偏向 leisure center 嘛，就是你都是 search for something what's fun， 但是你慢慢从这个 fun 里面要找到这个 meaning， 那这个 meaning 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蛮不容易，就是你要怎么去开始的这个点。
我觉得要找到这个 meaning，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这个答案都会不太一样。对，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其实我那时候怎么会找到这个 meaning 呢？就真的是，我觉得我在玩的这个方面，就是我想要玩的，那时候觉得，可以本来去玩这些东西很 excite 我，很让我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些事情，慢慢我没有这个感觉了。会让我开始去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要有一定的求知欲吧。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就是要有一定的求知欲，就是觉得，对事情要有一些，
好奇心，
好奇心，然后去，就是去问自己一些问题啊，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觉得，或是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然后从这边，开始去可能慢慢探索，那可能就要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找到说你觉得说现在赋予我人生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其实好像每个阶段也不太一样。对啊，高中国中的时候觉得玩赋予我人生意义，可是到了一个阶段又觉得说好像又没有不是这样子了，就觉得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像当兵哈，现在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还赋予我人生一些大的意义，就是觉得在一些东西上面做的自己可以接受，做出来这些成就蛮有成就感。 可以继续推动，给我一些动力前进这样。
嗯，所以某种层面上也是很像马斯洛的嘛，就是欲望金字塔一层一层往上叠，一开始是基础啊生理的欲望，然后再来可能是被爱被需求，慢慢开始走到后面就是诶自我实现，或是我想要做点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脱离我原本下面的这种基础、这个概念的这种逻辑。
对，还蛮酷的概念。对啊对啊，诶其实我还是应该以前有听过，可是没有那么的深刻去讨论过探讨过。还蛮酷的。
对啊
还蛮像、
就是。对啊，就真的是 connect back。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最后一段再来讨论，就是最后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建议，然后还有就是后续的一些故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们刚才跟 William 谈到，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真的是追寻了很多到底自己内心的感觉，或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然后到最后就是在 Marine 里面又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呢，又有一些中构，包含像是要用脑袋工作啊，或是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这个概念，真正降临在他身上，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转化升华。那这段路走下来，就是走到现在，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那你会觉得，如果你可以重来过，你还会这样选吗？还是说，这就对你来说，你没有任何后悔？这是一个你真的非常就是喜欢，然后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对啊，我没有后悔这个过程，我还蛮喜欢这个过程的。我觉得这个我的过程，就是我，我觉得我会走到，我当那个时候会走到那一个状态，跟我今天会走到这个状态，其实都是因为我一路上经历的事情跟碰到的人，还有，就是我以前受到的教育或背景，全部一起影响下来，就是我今天就是走到这。那我觉得，给我重来走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要有当兵的经验，我还是会选择要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我会还蛮建议年轻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就是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卡住了。在现在人生这个漫漫长的道路上面，好像有点卡住，然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好像也没有很了解，觉得说很了解说自己真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的时候，就是你想要了解你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从军，美国这边从军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option。的选择，那当然不是说这条路都是很顺的，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我会觉得说，这是你如果下定决心，真的想要来 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你也不用说，是体能上面的超人，跑不跑快，力气很大，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的重点。就觉得最重要的特质，反而是都是在你脑袋里面的，是和你心里的。那最重要的特质其实是一个的，你的耐力，对不对？你能不能够持久的、持之以恒的一直把一件事情做好啊？你如果考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当兵不会太难倒你，对不对？然后你的抗压性，对不对？你这些心理上面的素质，其实比身体上面的素质还要重要。因为你心理上面的素质，如果这些有，你其实可以慢慢的训练起。你只要在军队里面，他会教你怎么慢慢的训练身体上面的素质。素质是可以慢慢被训练起来。我觉得对啊，心理上面的素质是还蛮重要的。然后在军队里面，你可以更加的去砥砺和磨练它的一个地方，它供你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跳板。就是美对退伍军人所给的资源算是还不错的，算
对。
对，那其实前提也是要你自己要有这一个动力要去拿这些资源，因为资源在那里，但是你要去申请，
你要去争取，对，
要争取，对，不是他资源在他就发给你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是，对，就是他资源是有在那有这样子 opportunity， 那你有这样子的 qualification 的话，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然后你 work hard， 你是个 hard working 的 individual， 你就会可以争取到这样子的机会，这样子的会跟你的待遇，对啊，所以对啊，给年轻朋友的建议是，不要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试一试，对不对？当然，犯法然后不好的事情是不要试，对。可是，就是在一定的，对对对，社会规范可以接受，你道德你自己良心上面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试一试，你去试，然后呢可以找到你自己一条路。不用就是觉得说一定是要照着怎么样子的路走，对不对？大家有自己的 timeline， 对啊，这是我给年轻朋友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非常非常好，而且核心的点就像你刚才一开始破题的时候提到，就是你们其实在里面教育的是 body mind 跟 spirit 嘛，所以其实是已经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 spirit 跟你的 mind， body 其实反而是最容易被 train 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的，
对对对。那小道上面的一个小问题，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在军队里面，是不是其实真的黄人的比例是相对是最少，就是亚洲人的面孔是最少，大部分都是白人、黑人。
对，没错，是，而且还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越来越多，
西班牙裔哦 ，OK，
西班牙黑人跟白人也很多，对，亚洲人是最少的，我觉得跟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那个教育文化背景比较有些关系，对，
刻板印象嘛，觉得啊、哦、当兵不好啊，不要去战场啊或什么的这种，
对，
可以理解，
有些刻板印象，对啊，也不说是对或还是错，不过这就是亚洲亚裔的军人是最少的，对，
但相对之下，这个环境还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嘛，就是他不会说就是哦，因为你是亚裔就欺负你或怎样，反而是依照你在那里面所受训的东西，然后来衡量你这样。
对，没错，所以我很喜欢军队一个另一个特点就是这样，就是像你刚刚讲，他其实不太会看你表面的东西，他不会看你说，哎，你今天是什么肤色的人，然后你长得高瘦矮胖，他其实不太看，因为就是想到最后是你能不能够你能不能够 perform， 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它是有一些很它有一些很有一些就是很 concrete 在衡量你的能力，
就很客观然后很实在的衡量标准，
对，很衡量标准，对，没错，然后呢你如果在这些东西可以做很好的话，他们会尊敬，就大家都是尊敬，大家觉得说你是个有能力的人，然后会认同你，会尊敬你，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你对你的 self esteem， 你的自尊心，还有你的、嗯、你的信心，都是会一种会有一种成长。
嗯，确实是蛮好的，因为它等于是真的是客观的衡量大家能不能做到这事情的标准，而不是说依据你的背景啊或是什么东西来看哦你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蛮神奇。那对你后面的转职，我相信这个应该帮助也很大嘛，就像你刚才讲的国防部跟微软的这个、教育计划，然后 CS50， 还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带来到现在你这个工作上面，然后你觉得很重要想要分享给大家？
嗯，我觉得要 be resourceful， 你要有就是 resourceful， 我想一下中文我要怎么来解释。嗯，我觉得就是你要可以善用你身边的资源来打、嗯、就是你要有就是知道说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工具。对不对？一个工具，然后哎，我达成目标，我需要这个工具。你要有这样可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mentality，、嗯、这样子一个，就是哎，我要达成这个目标，那我需要什么？你要自己去发掘和自己去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靠别人可以靠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很多时候要靠自己。嗯、所以讲到 resource， 也可以讲说是你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精神，需要去达成一些事情。就是你最后你要，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啊，很重要的，
嗯，
哎，就当你可以真的独立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对，
嗯，
这样，对啊，对你的自尊心跟你会觉得说你的信心也会提升，你会觉得你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处理很多事情。
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你要能够除了善用资源，能够知道这些怎么连结这些资源之外，你还要能够独立自主的去创造这个机会给你自己嘛，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很多时候这个下来的你必须要应对这个场景了、啊。那怎么应对这个场景，其实都是取决于你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真的是蛮好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说你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耐力、心力，然后你同时也要能够懂得哪些资源对你，或者说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到哪些地方，能够去做到哪些事情，然后最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你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 key 的。那转职的这条路当然也不会这么容易嘛，但是你刚才前面也讲，就是你的意志力跟你的这个执着其实帮忙你很多，就是这一路上来求知欲，然后你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你最后选择了 software engineering， 然后最后就又回来解决问题，然后就在不一样的领域上面，但是套用了你类似的 mentality 嘛，对不对？
嗯嗯嗯，对啊，转职这条路，对啊，因为其实不简单，就是现在还是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那挑战就是要学新的东西，要学新的产品、嗯、你要学，你常常会要换不同的，就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就是一样是在 software engineer， 一样是在软体工程师的领域，可是就是它软体工程师是一个很大的领域，那它有很多不同的科技跟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其实都要去可以很快的去涉略它，然后可以很快的把这一些你拿到的资讯可以说诶真的去 process 它，真的去消化，然后变成你自己的懂的东西，然后才能够说诶把你他们交代给你的东西做完。所以就是你要 constantly， 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新的东西。所以对啊，一直都还蛮挑战，其实一直都还蛮挑战，从开始工作到现在都是挑战一直没有间断过。
可以想象，尤其现在又加上 AI， 然后东西又变得更快，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每天变化。
对对，
那如果要讲一件你现在觉得你的建议，就是大家也要准备的东西，你觉得会是什么？就除了跟刚才讲是在军队里嘛，现在是在讲科技业里面，你觉得应该如果要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会是什么？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对啊，我觉得要跟上 AI 的，我觉得要跟上 AI 的脚步，就是开始学习怎么用这个 tool。这是一个 tool， 像我刚刚讲说，要用你要可以 recognize 这些 tools， 你要可以知道这些 tool， 然后可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AI 可以帮你做到很多这些连接。
嗯，
就如果善用它的话。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我觉得要跟上 就不要去学习怎么用这个工具。
非常非常好，好啊，我们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因为真的是听到很多你的秘辛，然后你的一些心路历程的转变，尤其是刚才讲到的 body mind spirit， 我觉得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到最后是这个 spirit 跟这些精神的意志来支撑你，然后做好每一件事情嘛，然后到后来不管转职或是在军队里面能够好好的活下来，我觉得这其实都相当不容易。然后到现在又在每天挑战不同的 challenge， 然后每天一步的往上走，这样。
对，谢谢。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对啊，尤其是如果有些年轻朋友在听的话，因为我也是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也迷惘过。如果说我的经验，对啊，可以带给你们启发的话，我觉得我很高兴。
好啊，太好太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跟你讨论一些不同的话题，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或是别的地方。
定一定。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也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然后希望大家就是继续关注我们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然后相关的一些专家论坛的节目，那我们会再带来更多不同的故事跟不同的专家跟大家分享你的大家的一个心路历程跟过程。那我们也谢谢 William 的精彩分享。
谢谢。
好，谢谢大家。